弟兄姐妹平安。
我
们来看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班牙的身上。我们要先说一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约西亚是犹大可能最好的一个王，他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在历代志下第34章啊，约西亚修圣殿，圣殿很多破碎的地方，他修圣殿。14节，他们祭司希律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和匠人的手里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王是一个敬虔的王，王的环境是一个不敬虔的环境。以色列或者犹大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越来越跟神远离。北国以色列是彻底的远离上帝，南国犹大还有一个表面上敬畏上帝的地方，但是也是偶像林立，真神跟偶像一起被犹大敬拜。那么约西亚王修圣殿，同工看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然后就读给王听。神的话读给人听，很多人是打瞌睡，很多人是起反感，也有王是把神的话撕破了。这里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解经家说很可能读的这一段是生命记28章，所讲的就是如果你留意遵行耶和华的话，以下的福就会临到你，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以下的祸就会临到你，如果祸临到你，你不悔改就有更大的祸。非常遗憾，以色列人的历史比较应验多的是祸临到，就是人不听上帝的话，有责罚了还是不悔改，就有更大的责罚，越来越多的责罚。那么这些责罚我读给各位听一下好了。在生命记28章第17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20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亡。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些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意思是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然后你会战败，你会生病，你会害怕。第32节，你的儿女必归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33节，你时常被欺负，受欺压。34节，甚至因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下面耶和华会继续攻击你，耶和华让你亡国，然后你不能有什么收入，你全境有橄榄树，不得有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41节，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 因为必被掳去。四十六节，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击其事，直到永远。四十七节是在叫人听了很害怕，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四十八节，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那么攻击的时候有一幕是一子而食。五十三节，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儿女的肉。第五十八、五十九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如果你不谨守遵行，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六十三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六十五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六十七节，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一天都在莫名其妙的害怕当中。很可能是这段经文，王听见了就撕裂衣服了。哎呀，我们这么得罪上帝会怎么办呢？神会怎么对我们呢？历代志下三十四章第二十三节，后来他们去问一个女先知，女先知说，耶和华说，我会照着这书上的咒诅降祸于你们，不过呢，因为你听见这个话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那么呢，之前之后王都做这个宗教的改革，让以色列人回归到上帝那里。但是跟他同时的西班牙书里面就讲到，以色列的状况实在很严重了。王是有改革，但是社会的现象，因为太多拜偶像的事，人的心也越来越刚硬。从圣经来看，我们相信一件事，亲近上帝一定越来越像上帝，也就越来越多美善，远离上帝一定越来越多魔鬼的样式。神对不信主的国家个人仍然有保守，有恩典，神叫阳光雨水给义人也给歹人，神有恩典。但是不管个人或团体，远离上帝迟早会越来越坏，亲近上帝会越来越蒙福。所以其他的文明宗教底下所产生的东西，我觉得有太多的不人道的地方，残忍的地方。不管是东方的文明，西方的，西方文明最好的就是希腊罗马文明了。希腊罗马文明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缺乏一个我觉得很需要的，就缺乏慈悲怜悯，他们缺乏慈爱，他们对被征服的人没有什么同情心。其他你在印度文明底下看到，哎呀，我觉得这个国家也真是很可怜，那么多贫穷的人，那么多贫穷的人还因为印度教他们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 我们一定越来越邪恶，包括耶路撒冷，包括以色列，包括教会。那么西番雅书第一章就讲到上帝的愤怒，上帝要剪除地上的万族，地上万族都得罪上帝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也是。在第四节开始讲到那些偶像，这些偶像叫百姓转去不跟随上帝，这些偶像叫耶路撒冷有越来越多贫富悬殊的地方，神会审判的，神会执行审判的，神的审判执行审判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主的日子。我们中文圣经有把那个名字翻出来是耶和华，我觉得这非常好，很多圣经没有把耶和华翻出来，我觉得很不理想，他们用主来代替耶和华，当然是恭敬了，但是失去了很多的味道。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现在的日子，现在的环境很不好，等到有一天耶和华的日子到了，主的日子到了，或者主做大事的日子到了，那一天就会有彻底的改变了。这个叫做末日论或末世论，很多人现在翻终末论，我觉得不太妥当，因为日子在这个观念里是很重的。那一天那一日耶和华要做事，这最早是什么时候？最早是吃的日子。耶和华对亚当警告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吃，你违背耶和华的日子，那一天你会死。这是末日最早出现的地方。那么后来还继续有，包括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应该说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天。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怎么样。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耶稣说了一句话叫人毛骨悚然，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消灭了。那么罗德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人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忘记上帝。罗德的日子，天火降下来，他们就通通被消灭了。那个日子也有好的地方，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神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天是神的日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也有正面的。一个跟随听从上帝话的人，神的日子是义人欢欢喜喜仰望的日子。以色列我刚刚说了，很早就有一些末日的观念，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神愤怒的日子必定降火消灭两次，一次是用洪水，一次用天火消灭当时的人。也有祝福的，就是将来亚伯拉罕有一天神的话会在他身上实现。这个观念随着以色列被人家欺负就越来越强烈。那么当以色列国度分裂了，然后北国也亡了，南国也天天被欺负，就有一种思想慢慢传流了。好嘛，我们现在被你们欺负，我们现在被这些外邦人欺负，你等吧，等到耶和华的日子来了，你们就惨了。 于是以色列人非常盼望等候耶和华的日子，等他快点来。后来亡国了，他们还在等候。但是在他们等候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有的时候先知会跟他们讲，包括以赛亚书很多讲这个的，阿摩斯书很多讲的，里面说盼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你以为你是选民，耶和华请你早一点把这些恶劣的外邦消灭，耶和华请你早一点把世上的恶人消灭。你消灭恶人的时候，我们扬眉吐气了，主啊，我们等你那一天来做事，快快的来做吧。可是有一些先知就说了，你等那天干嘛？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是好日子哦，耶和华的日子是悲惨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西班牙书一章七节，耶和华的日子快到。第八节，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第十节，当那日。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十五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也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以为那天来到是好事吗？不是好事，也是坏事，坏日子。那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神要做大事的日子。这个大事可能是可怕的事，审判、灾难、天上降火、洪水来消灭人。但是跟这个日子同时发生的，对义人来讲，这一天是拯救的日子。洪水来的时候，对所有不信的人是世界末日，对挪亚一家八口是拯救的日子。天火降下来，对索多玛俄摩拉是毁灭的日子，对罗德是拯救的日子。对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人，每天都是用信心仰望上帝应许实现的日子。对耶利哥城的人，以色列人绕城第七天是毁灭的日子，对妓女拉合是拯救的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那些等候他的人是拯救，是欢喜，是新娘等到新郎的欢喜的日子。对那些没有预备好迎接他的，那是灾难的日子。各位，耶和华的日子是你欢欢喜喜被迎娶的日子，还是悲悲惨惨灭亡的日子？那一天你不要等，那一天你会怎么样取决于今天你怎样。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要寻找他，要让他在附近的时候你去找他。你要寻找他，你要祈求他，要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祈求他。什么时候耶和华的心情比较好？你有信心的那一天就是耶和华的时候。你有信心的时候， 就是耶和华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亲近的日子。每一个现在，每一个今时，你对神有信心，那就是神祝福的日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西番雅书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耶和华发怒，我们也在他的怒气当中，但是被保守，被恩待。可惜的是，不信上帝的人，表面上在教会里的人，表面上信靠上帝，心中没有信靠的人，那有祸了。第三章描述耶路撒冷人的罪恶。第三章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第四节，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求主帮助我们，耶和华天天都是慈爱公义的上帝。耶和华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对他有信心的人，无日不然显出他的拯救，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的美好。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召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恨，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我们求神怜悯，这话天天都在我们当中实现。每天都是末日，每天都是耶和华的日子，每天都是他审判拯救的日子。对那信靠他的人，再大的火水艰难是我们蒙拯救的日子，对不信他的人，再大的平安安宁只是为自己预备更多的惊吓恐怖。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等候他，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等候仰望依靠上帝当中，我们跟他同行。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有讲这个观念，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观念，这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不要说我明天听主的话，不要说我以前听主的话，不要说将来我要听主的话，现在我先要忙一点其他的事。各位，今日听主的话，现在听主的话。如果不听主的话，以色列人的祖先在旷野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 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群人经历那么多神迹的人。神40年云柱火柱跟他们在一起，神的帐篷跟他们在一起，神跟他们一起吃喝，神跟他们一起住帐篷，神引导他们40年。他们每天吃诗篇上讲的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是什么？诗篇上讲就是玛拿。他们天天喝的水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流出来的水，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吃的喝的都有上帝特别的眷顾，他们天天主跟他们走在一起，天天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喝灵磐石出的水，吃上帝的早餐。可惜他们心里迷糊，不晓得主的作为，他们就没有进入主的日子美好的一面。主的日子美好的一面是什么？安息。当上帝用6天造了天地以后，第7天他就安息了。安息表示神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安息表示我们不必再流汗辛苦了，安息表示一个全能者把一切的事情做好。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事完全的结束，但是我们又经历了这个事，这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得享安息，又还没有完全享受安息。得享安息，因为神已经做了这个事，还没有完全，我们必须用信心来领受。我们讲过很多次以色列在旷野，你也听过很多次这40年。以色列啊，这40年，你的脚没有肿，你的鞋没有破。40年，耶和华跟你在一起，要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40年在旷野，神同在，奇妙。但是我们也承认，40年在旷野，也很痛苦。走40年辛苦，吃40年一样的东西。我最喜欢吃八宝饭，八宝饭给我吃40年，我一定死。我们的生活，包括今天，我觉得基督徒的生活，第一个，我们还在埃及，我们还在寄人篱下，我们还在被埃及的督工鞭打。生活很辛苦，我们还常常需要为五斗米折腰，跟世人一样。基督徒的生活仍然在埃及，我们的生活也出了埃及。我们已经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已经与弟兄姐妹一起尝到天恩的滋味。我们已经不再做奴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离开了埃及，甚至我们已经过了红海，在水中受了洗，归入了主。可是我们也在旷野，辛苦的走路，辛苦的被晒，辛苦的吃玛拿。我们也在旷野很辛苦，领受了上帝的律法，但是也仍然是在旷野被晒。我们也进到了迦南地，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觉得我们有无比的福气。基督徒的生活在埃及，在旷野，也在迦南美地。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我们存着信心。希伯来书3章13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天天，第四章他再一次讲，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这在希伯来书引了好几次，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第八节，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第九节，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有特别的安息，每天的安息。我们有每天的工作，每天的操劳，每天的十字架，每天的艰难，但是我们也有每天的安息。愿主让你在工作的岗位上，不管你的老板同事让你多么艰难，当然我们也常常让他们很艰难，愿神恩待你，使你在世上工作的时候，即使是像大卫服侍扫罗一样好辛苦，你灵里能够有安息，你身体能够在晚上安然入睡。耶和华所悦纳的必叫他安然入睡。我们求主让我们每天有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使我们天天都经历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回到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三节，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哎呀，下面的话实在是希望在我们心中常常永留啊。西班牙书三章十四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教会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因为耶稣为我们承受了，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我们当中心灵不平安的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末后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做奇妙事的日子，耶和华做奇妙的事，让我们有信心接受。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必有话向教会说，不要惧怕，锡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各位，就是现在，就是等一下，就是每一个时候，耶和华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欢喜，他默然爱我们，他因为我们而喜乐而欢呼。愿你听得到神的欢呼，神在我们中间的欢呼。这是每一天，这是每一个时候，每一日。十八节，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每天的日子，主必刑罚一切苦待我们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着称赞，有名声。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王国分散到全世界，在天下被踢来踢去，抛来抛去，这是真的。 犹太人的命运是这样，从南国北国相继灭亡，上帝的话就实现了，以色列无国可去，被抛来抛去。在罗马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中世纪也是这样，这说起来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羞耻，我们在逼迫犹太人的上面也有份。你看近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包括莎士比亚的，人真的无缘无故的讨厌犹太人，无缘无故的把他们赶到很多地方去，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的盼望是上帝的话可以实现，不仅亡国以后可以回归，尼希米、以斯帖、以斯拉记里面都有讲他们后来的回归，以赛亚书更有讲到，尤其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讲到以色列回归，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修直耶和华的路，让以色列人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尼希米记、以斯拉记，我们看他们的回归没有那么辉煌，所以我们知道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欢欢喜喜建造以色列的城墙是指着教会说的。神在全世界各地让我们归向他的殿，归向耶路撒冷，我们建造他的殿，我们跟众人一起建造，我们等候，我们也享受他在我们当中。西班牙书的现况很艰难，犹大王最好的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仍然因为以前的拜偶像风俗有很多惹上帝愤怒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信息，基督徒的信息总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被你拯救，也传扬福音，登上高山，对世界说：看哪，你的神，看哪，我们的主，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